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好，我是主的仆人于雅各弟兄。感谢神，我们继续在主的话里彼此再来勉励。我们今天还要再来看主在教会中的呼召，他呼召每一个的教会都有一些的得胜者，这些人就是有耳可以听的，他们能够听见圣灵向教会所发出来的呼召。今天我们要看的叫做别加摩的教会，这是在启示录第二章从第12节一直到第17节这里面所提到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每一句都来读它。那么别加摩的教会，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就叫做高楼，或者是叫做婚姻。什么意思呢？乃是讲到教会进到一种光景的里头，变成地上一个非常高大的建筑物，那么它在世界的里头变成世人所仰慕的，在世人的眼中是有非常崇高地位的，或者它是跟世界已经结合了，它已经有了婚姻的关系，而这个婚姻的对象既然是这个弃绝主耶稣、杀害主耶稣的这个世界。所以当别加摩的教会，也就说出他们的光景是跟世界妥协，他们是跟世俗混杂的一个教会。所以在这里圣灵对着这个教会的话是非常严厉的话。那么一开始主的话就说，那有两刃利剑的，那有两刃利剑的，也就是说主的口里面主要用他的纯正的道要来审判教会里头这样的一个混杂，这样的一个跟世界掺杂的一种光景。那么从主的话里我们看到别加摩他们的光景，竟然是主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意思就是撒旦竟然可以来到教会的里面设立了他的宝座，让教会的里头撒旦有了地位，这是何等严肃的事。所以当主的忠心的仆人安提帕在那里为了主的缘故竟然被杀了，但是别加摩教会他们还有一个点是主可以称许的，就是当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还是坚守了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别加摩教会的光景，在这个教会的里头撒旦有了位置，撒旦可以借着世界这样的一个漏洞进到教会的里头，那么也就是教会在这些地上这些地方，教会没有守住教会的原则，没有为着主的真道在这里牢牢的站住。所以下面主就责备了，他说，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南的教训，这巴南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别加摩教会他们就是照了巴兰的教训，巴兰这个先知是一个假的先知，那么他是为着地上的名利，为着地上的这个好处，他们在这里在错误的道上直奔的。所以一个教会在神的面前要成为一个纯正的教会，他必须是跟世界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界限，他不能让世界的观念、让世界的习俗、世界的作风、世界里面所有一切的体制进到教会的里头。那么所以别加摩教会就说出教会的光景已经有了掺杂，已经从主纯正的道里头堕落了下去。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初期的教会他们是那样的殷勤劳苦的，为着主的名、为着主的道他们在那里站住，那么他们唯一的失败的地方就是他们从爱心上他们有了漏洞，他们在爱心上他们不够那么样的纯真，这是主指出他们的错。那么接下来教会的光景是教会落在一个极大的逼迫的里头，我们看到士美那教会在为着主的缘故受苦。所以我们常看到一个教会的光景，仇敌也是非常可恶，要在教会的里头做一些破坏、一些毁坏的工作，所以他或者就是叫我们向着神的纯正的爱里头叫我们有了偏差，再不然他就是叫我们在苦难中叫我们有所妥协，他用逼迫叫我们在神的道上有所让步，叫我们不能持守主的道，不能为主的真道站住， 叫我们爱自己，我们不敢为着主的真理来挺身而战，这是仇敌很可恶的一个诡计。那么当仇敌发现苦难、逼迫、杀害、死亡不能拦阻教会的时候，那么仇敌另外的一个诡计就是用世俗、用世界的败坏、用世界的厌乐、用世界的名利、世界的享受来败坏教会的内部。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别加摩的教会他们所走到的一个倾向，仇敌用苦难不能拦阻教会的往前，他就只好从内部来腐蚀、渗透、毁坏，让教会的根彻底的被毁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别加摩教会他们已经掉到的一种光景，就是他们已经走到巴兰的教训的里头，他们开始跟世界妥协，他们开始在主之外有了别的贪恋，有别的爱慕，他们的心已经不能那样的纯正的来持守主，所以他们行了淫乱，他们跟偶像有了关联。那么这就是教会跟世界掺杂的一种光景，这也是在教会历史里头我们看到所谓的一个国教的时期，教会跟政治产生了一个挂钩，跟政治有了一个结合，那么这样的情形就是别加摩的一个写照。所以主在这里有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责备，就是要他们悔改，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来攻击你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对着别加摩教会的一个非常大的呼召。那今天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让主来光照鉴察我们，我们是否让神纯正的道在教会的里头不受玷污，或者没有因着世界进到了教会里头，我们开始偏离了主纯正的道，我们开始让世界的灵进到教会的里头，我们用世界的方法来经营神的家，我们用世界的制度，我们在这里取代了圣灵所设立的等次或者身体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看看在我们的心里世界有没有在我们的心中有地位，是否因着世界的名利，为了在世界上能够得着从世界来的享乐，得到世界的称许，让世人对我们有认同，而我们改变了主纯正的道。这是别加摩教会他们所面对的一个最严肃的问题。那么主的话也在这里警告他们，要他们脱离这个巴兰的教训。当我们把别的事物摆在我们和神的中间，让地上的事取代了我们对神专一忠心的侍奉，这都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但愿主在这里借着对别加摩教会的提醒，也能够提醒我们，我们也需要神的话常常的来光照，让圣灵来搜寻我们的最深处。我们是否让世界的灵进到我们的心中？我们是否还在主之外有别的贪图？我们是否仍然把地上的享乐、地上的追求来取代了我们向着主那个纯一清洁的心？所以主在这里用话说，你们要悔改，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的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这里主特别把隐藏的玛拿要来给这般的得胜者。玛拿是讲到从天上来的生命的粮，讲到我们的主要把一个最宝贵的生命赐给那些忠心爱他、单纯跟随他、绝对侍奉他的人。但愿主在这里用他的话来激励我们。下面我们再来看推雅推拉。推雅推拉这个教会，它的字根的意思叫做献祭不倦，也就是这个教会它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它不仅在这里没有把神摆在该摆的位置，能够专心让神在教会中得到该得的尊荣、该得的侍奉，它反而在这里把别的人、把别的物、把别的传统仪文和其他的一些的教条来取代了对神的侍奉。这是推雅推拉的一个实在的光景。那么也就是他们在神之外，他们已经有了别的偶像。在圣经里面讲的偶像，就是用别的来代替耶和华，也就是在我们的心里头 除了耶和华以外有别的事物，甚至像推亚推拉当时，他们把耶洗别的教导来取代了神纯正的话语。那么这是主在这里对他们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责备。那我们也晓得，在教会的历史里头，当教会从跟世界混杂以后，慢慢的教皇的力量就开始越来越被高举，到了一个地步，教皇成了教会的元首，他在这里用一个人的意念，一个人的意志来取代了教会应该有的运作，教会的真理完全的被抹杀了。所以弟兄姊妹在里头找不到真实的生命，摸不到圣灵的主权，而在这里人的意识取代了神的教训，在这里对一些人的崇拜取代了对神的绝对的尊崇和侍奉。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罗马教皇的时代，我们所看到的教会落到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那个阶段是教会最痛苦的时候，也是神的儿女在里面最枯干最黑暗的时候。那个时候许多一些错误的教导，一些修道院的设立，人没有办法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人在这里受到许多错误的教训，而在那里有许多非常痛苦的一些的经历。那么这都是讲到教会已经变质，他在这里把一些偶像，他们高举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他们也高举主的十二个门徒，把这十二个门徒都当作圣徒，而历史历代来他们认为是一些比较受人尊重的这些的圣徒，他们都把他摆到教会的里头，列成了偶像，在这里来把他们也当作是可以敬拜的对象。那么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这就是今天天主教的前身。所以在天主教的里头有许多错误的传统，有许多的遗文，有许多的一些的形式，宗教的形式，在那里我们摸不着圣灵的工作，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而充满了仇敌邪灵的工作。这是我们看到推亚推拉非常可怕的情形。所以主的话在这里指责，在二十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所以这是当时推亚推拉教会的光景，他们在这里容让一些错误的教训，把神的百姓引诱了去犯奸淫，在属灵上他们失去了向着神的纯真，他们在这里跟偶像联合，他们敬拜偶像，他们在这里偏离了神的道。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教会历史中一个最黑暗的时期，这是一件非常严肃可怕的事。那么主曾在这里说，二十一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们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主在这里仍然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当人在这里把一些错误的教训引导神的百姓走在偏差的路上，他们不能够按着神纯正的道来侍奉神，不能在圣灵的里头享受自由，他们没有机会来读神的话，他们整个的信仰是被控制在这些所谓的尼格拉一党人，也就是圣品阶级人的手中，所以神的道被人扭曲，人得不到纯正的话，人在黑暗中摸索，在错误的教训中走了冤枉的道路，这就是当时教会的一种情形。所以这也就是圣经所说的所谓的撒旦深奥之理，撒旦在这里把神的道隐藏，把神的道扭曲，那么用人在这里随意来解释神的话，那么所以用人的意识取代了圣经的真理，那么这都是撒旦一个最可怕的诡计。所以在这样的光景中，神的儿女是非常悲哀的，他们在极深的黑暗中，他们真的摸不着一点点生命的光，他们也没有办法跟主建立起一个最真实的生命的关系，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理，这是仇敌很可怕的一个诡计。那么虽然是这样，主的话仍然在这里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安慰，主说，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随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 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所以主在这里对着那些不晓得撒旦的深奥之理这样的人，主告诉他们说，你们已经有的你们要持守。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得救，我们真实得救的时候，主都把一个真实生命放在我们的里头。那么主对着当时的教会真正得救的人，真正有主生命的人，主仍然在这里鼓励他们，把你们所拥有的生命，你们所已经经历到的，你们所已经认识到的真理，你们要持守，你们要守住那个纯正的道，一直到主来。这是对着在黑暗中，在仇敌用最可怕的蒙蔽，最可怕的错误的教训，撒旦的深奥之理在这里要混乱神的道的时候，神的儿女们所面临到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道，我们能够很清楚神的真理，那我们是非常蒙福的一般人。我们活在真理的自由的里面，我们享受神话语的丰富，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话来到神面前，享受我们跟神中间那个没有间断的交通。但是我们想到当时代被仇敌蒙蔽，被仇敌辖制，被仇敌在这里用许多错误的乖谬的道在这里蒙蔽的那些神的儿女们，他们实在是何等的悲惨的一种情形。所以主在这里给他们的一个呼召是一个更宝贵的呼召，就是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这一段的应许就是我们曾经说过那个男孩子他们将来所要得到的那个权柄，这个权柄就是和主一同作王掌权，要用铁杖来辖管列国的，而且要把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这讲到主的一个绝对的权柄。所以在仇敌最可怕的攻击或者最可怕的蒙蔽之下，能够为主做得胜者，这样的人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可贵的，他们是一般特别蒙神怜悯，也是蒙神所称许的。所以主也要把特别的权柄赐给这样的人。所以当我们在越艰难的环境里，主对我们有更深的期许，主也给我们有更宝贵的应许。所以我们如果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无论环境怎么险恶，无论四周有多么可怕仇敌的诡计在那里，我们仍然能够靠着主的道，靠着跟主的生命的连结，我们可以向主忠心，我们持守到底，我们不把任何的人摆在比神还高的地位，我们不把任何人放在我们的里头，对人的尊重超过对神的尊重，对人的敬重超过对神的敬重。我想这都是我们所要面临的挑战。那么今天在我们四周都有这样的情形，有许多的疑问，有许多的教条，有许多的错误的教训，有许多一些异端邪说在我们的四周，我们是否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有一个分辨的能力，我们能够为着主在这里走出一条得胜的道路，不让仇敌在这里把我们蒙蔽，不让仇敌把我们打倒。那如果我们能够接受主的呼召，站在主的这边，靠着主我们做个得胜者，那么将来主就要把何等荣耀的得胜的权柄赐给这样的人。愿主的话激励我们，无论我们落到怎样的可怕环境里，我们都有荣耀的盼望。这是神对着教会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对着神，我们永远要有一个忠心，有一个绝对顺服，绝对站在主这边的心。我们不能让遗传，让传统，让人的教训，让所有一切制度取代了神的话，取代了真理。我们也不能让任何一个人在我们的心中的地位高过了神在我们心中该有的绝对的主权和该得到的尊重和敬畏。这都是我们从推亚推拉的这个教会光景里头我们要来学习的。但愿主也在这里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从这里学到我们该学的功课，而我们真能够成为一般靠着主的恩能够得胜的一般刚强的得胜者。最后我们看到第三章里面提到有一个撒迪的教会，这个撒迪的教会就是在教会历史里头，从天主教的错谬里头，从罗马教皇的控制底下，他们已经得以更新，他们从里面走出来，他们拒绝这些错谬的教训，他们愿意回归到圣经，走到正统的道路上。那马丁路德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 所以这是更正教的开始。所以杀敌就是一个恢复的意思，就是要恢复到神的纯正道理，要恢复到圣经的绝对权威上，要恢复到神的绝对主权上。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天主教掌控的时候，罗马教皇掌控的时候，神是没有自由的，圣灵也是没有地位的。所以在这里，当他们刚刚出来的时候，他们虽然努力要来恢复神的道，但是以往的传统，以往的习俗，让他们仍然带着一些天主教的背景，一些国教的背景，带着一些罗马教的背景，他们仍然受着许多的传统仪文形式的一些的限制。虽然在真理上他们已经认识了因信称义，他们也恢复了跟神中间的交通，靠着羔羊的血他们可以跟神站在一个称义的地位上，但是因为过去的传统包袱影响到他们，不能够活在一个绝对的真理的自由的里头，因此他们的行为在神的眼中看来，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主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撒迪教会神对他们最大的期许，就是要他们回到当初所领受的，回到他们当初所听见的，然后遵守他们所明白的真道，这样他们才可以穿上白衣跟主同行，他们才可能成为一般主所称许的得胜者，不让所有错谬的教训来影响他们的信心的表现。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在撒迪教会里面主最大的一个呼召，主要他们成为一般真实的穿白衣与主同行的人，他们是在信心的里头，在活泼的关系的里头，他们走在主要他们走在的生命的路上。那么这样的人，主要把生命册上的名字赐给他们，所以这样的人在神的眼中是神所宝贵的。但愿撒迪教会里头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今天也成为我们来接受的一个提醒，我们是否还让一些人的教训、传统、遗传、人的制度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来搅扰、影响我们，让我们不能专心的来跟随主。愿主纪念他自己的话。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实在在这里提醒我们，要我们真的能够从许多错谬的里头把我们分别出来。主啊，你不让我们从世界的玷污、世界的混杂、世界所有的掺杂的里头，让我们不能专心的来侍奉你。主啊，你也不让我们对人的教导、人的教训、人的尊重、人的遗传、主啊人的制度在这里取代了你的真理。亲爱的耶稣，你也不叫我们落在那个不是真实的信心的里头，让我们不能在你面前有一个自由的生活，有一个信心的生活，有一个活泼的交通的光景。主啊，你真的要把我们圣别出来，叫我们成为一般活在信心的里头，能够穿白衣与你同行，成为一个真实在生命中与你联合的人。谢谢主，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蒙你所喜悦的人。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教会一直走在一个转变的过程中，仇敌一直想把教会带到偏差的路上，所以无论教会到一个地步让世界进来了，或者让偶像进来了，或者让人脱离了对着神纯正的信心，让人受许多形式、许多仪文的束缚，叫人在神的面前不能走在纯正生命的路上。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主永远爱教会，他一直行走在教会中，他对着教会不同的光景，他一直发出不同的呼召，他要我们离弃跟世界妥协的光景，他不要我们走在世俗的路上，他更要我们脱离跟偶像的瓜葛，更不叫我们落入拜偶像行奸淫的光景中，他也不叫我们被遗文、被束缚、被制度、被形式在这里捆绑，主要我们走在生命的路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主何等爱他的教会，仇敌虽然想尽办法要来伤害教会，要误导教会，但是主在我们的中间，他永远是爱我们，他不断的在这里呼召我们，但愿主在这里借着他的话光照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答应主的呼召，我们的心中永远尊主为大，让主掌权，让我们活出主的生命，让我们活出主的性情，叫主的心可以喜悦。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下次继续来交通主的话。谢谢您，再会。